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Leo。
按照惯例，请问 Leo 本周工作顺利吗？
我最近反而是我回家后最具挑战的一个月，因为年后人事的变动，那我这边有人事要处理，那很可惜的，真的是让人家 滴了两滴眼泪，跟了我五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事离开了，这样子，所以哎，心情打击非常的大。
哎，可是那不对，那我们还是要先请 Leo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
OK， 好，大家好，我是 Leo。过去我是在一间 LED 封装制造的上市公司待了近八年，在2013年的时候我才回家，然后就工作到现在。目前是任职于千富企业，那是担任产品事业部的专案经理，负责一个自有品牌叫 Sloki 这样子。
那我先问一下好了，千富企业是做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传产，然后其实就是 OCHU， 坦白讲那我们
做工厂都 OCHU，很多种不同的 OCHU。
对，就是你的手会碰到油，有些我们像修车的那种，
对，
我们特别是我们那种车床这一行的更是 OCHU，然后好的就叫师傅，对，这样子。
对，可是好像台湾还是比较多习惯 OCHU。
OCHU，其实我现在反而看 OCHU 是一个有技术的人的一个称呼。
当然啦，
对，不是 我反而对 OCHU 是很尊敬的，因为这些师傅要培养很多年，
很难啊。
对，所以而且坦白讲，这些师傅的就是以前干事你有技术就有薪水，
但现在
你有，
啊啊，
因为这些技术人员反而是很寡占，因为后面学的越来越少。
对啊，所以他们的配其实而且很难培养啊，
非常不好培养，而且他们的配其实是不差的。
是啊是啊，所以就包含那个工地的那些建筑工人啊，什么焊工、水泥工、板模工，都是 OCHU 啊。
对，其实有技术在以前就觉得一定
对
吃得饱。
对，
但是现在我们会比较遇到问题，年轻人不太愿意去往这个行业，因为一听到 OCHU 学技术，他们可能会想，像我记得我刚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是科技业制造业很夯
很夯的时候，
那大概十年前大概王品餐饮业很夯，那现在又加盟业，其实但是传产一直是支撑着台湾，或是很多大多数中小企业，大概全台湾97%都是中小企业，
没错，
几乎也都是传产，但是反而是我们这些在应征人才上面，其实一直是面临
一直很难啊。可是我也讲很直接，因为你知道他们从小物，若是那些来应征的人从小物质不缺的话，他其实也没有必要要到工厂里面。假设你在我们那种南部的工厂里面，他旁边的办公室还盖得很漂亮，我觉得那个还有机会。假设办公室也只是很普通的话，旁边又是工厂，说实在真的不会有 比较不会吸引年轻人进来，
就是讲到我们因为我们还算有点规模。
而且我必须要讲，你知道夏天其实还蛮热的，
我们都有冷气。
虽然现在都一定要讲，虽然大家已经规模出来说冬天根本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
对
然后夏天也不会像大家想那样热死的或怎样，可是问题是它就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工作啊。
这没有办法，
你懂
因为你搞得太光鲜亮丽，很像科技厂，那客户就觉得毛利都被你抓住，真的还要这么做吗？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啊，其实我后来回来这几年发现说，其实真的有像我们这一行的上市公司，他们真的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有，
但是其实
我有看过几家，对，
像石硕啊，还有那个智深科，现在股价都很棒。
对，
但是他们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其实还是人才难以培养。这样子，
是没错。
对，而且其实他们培养的比较多会是偏业务性质的。
哦，我觉得
对，他们很强是拿单，但制造很多会回来找我们。但是我们以中小企业，我们其实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国外的订单，或我们没有那个经济规模。像很多大厂他不会找到我们，因为如果真的赔起来我们也不够他赔。
对，
所以就会找一些上市柜公司。那其实很多东西真正生产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小厂。
对啊，没错。但是话说回来，所以千富是做一个传统产业，就是我们讲的铣床啊、车床啊，是哪一种就对了。
我们主要就是生产 CNC 精密金属加工件，那就是业界所谓的车件、铣件，用车床跟铣床去针对金属进行加工，我们这叫减法加工。因为是可能一个铁块，
一个圆形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圆柱，
把它做成切应该说裁切成，
把不要的挖掉、削掉、洗掉，所以我们这一个减法的一个工业。
我没有听过减法，不错。
对啊，事实上这是一个减法的工，
减法的供应链，就真的是工厂
因为其实他们说车床这种金属加工是 工业之母，因为你实际上想想看，你生活中有哪些有什么东西用不到小型的金属？你的手表、
啊、
你的耳机、
对啊、
你的原子笔，或者是你的铅笔是没有，反正很多东西，
家里的洗衣机、啊、
都要
、啊。
其实你们想想看，你们除了知道外面那个框是有东西，但里面有很多很小颗东西，
对，因为外面框是塑胶的啊。
对。也有金属的，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厂就是会专门去制作这些需要高精度的一些小零件。那应用我们现在最多的应用是在医疗、车用跟 3C、
哦哦、
对
3C
这些算是比较有未来性有市场的。
对啊，
但其实这些需求因为我们是代工，所以 it's a shift、
哦、我们理解。
我们家比较特别是大概现在医疗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需求，我大概30%都在做医疗这一块，但是事实上我在3年前是3C，再一个3年前是车用。
是你故意去，还是就是市场的趋势？你接到的单就慢慢 shift 就转到这样。
我讲3C好了，我们之前接到很大的订单，需要一些产能，然后他们有上市公司就投资我们去买机台，我们就这样做3年，也做得不错。3年差不多，终于把这些
成本嘛，那些
成本可能有赚一点点的，然后上市公司就觉得啊，原来这么好赚的，他
自己去，对不对？
他就自己买机台，订单就没了。
我也是，
所以
是这样，
我们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做代工辛苦之处。我们永远都是被市场去 drive，、
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 drive 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 flexible。所以我们家因为做的品样多。然后又有40年的历史，然后又有老塞、短塞跟旧机台，所以我们在面对，而且我们家已经第三波、第四波有一些危机了，所以面对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动，我们蛮幸运的是这几年我们都还撑了下来，那甚至在去年虽然 COVID 之下，其实景气是不好的，但是还好我们还有一个自有品牌，所以我们其实去年我们也没有留职停薪，也没有无薪假
哦，无薪假，
对，那我们甚至也没有跌倒，还没有。
没有往下降，
业绩没有下降，反而有微微的提升，
那很不错哎、欸。
对，这个是我们有顾到一些该顾的重点客户，再来就是品牌，在上去年甚至还成长40%。
了解，
这点是比较让我们在跟我们同业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必须要问哎、欸，那这个礼拜你说让你我问你工作顺不顺利的时候，你说让你觉得是回家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人事的关系。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背景我一直是以业务为主，坦白讲我比较会卖，我比较会去跟人或者做行销参展这些的，我其实从来都不用去管工厂这一块，
可以理解。好，
对，那在 Sloky 成长的这7年左右，其实因为我们一直不是个咖，没那么大，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去需要管到你到底做出来了没，
对对对、okay、
因为以前有时候没有交货也就算了，做不出来也就算，因为我们其实没那么多订单，那再来是也没有那么多客户挤，其实客户很给我们时间，
可以理解。
但现在变成我客户多了，我订单也大了，我每个月都在盯我的交期，我盯到我也不得不自己下去看很多东西，对，去摸了很多东西。那有一个同仁，他真的是很认真陪伴了我走这5年，一些很辛苦的活或者是一些对应上，他都帮我很大，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同仁。所以那但是他是因为身体还有一些可能跟公司也有我们坦白讲，我觉得我们没有照顾好这个员工，他其实可能身体上有点微恙，需要休假去
休，
甚至可能没有再回来。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因为真的是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弟弟。我每年过年都会另外再给他一个红包，就是特别感谢他。
感谢
他绝对是我这5年帮了我 Sloky 最多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真的。
那这样的话，你有想到下一步了吗？
其实我们从年后的时候就有陆续几个主管开始有些想法，那我们其实也都给他们时间跟空间去 deal 很多公司跟自己的问题，那真的没有想到其实把这些主管的事情 deal 完之后，反而是这一个仓管人员他突然提，他说他可能在这些主管们在有些请假或是情绪的时候，其实他一直默默的帮大家做很多事情，忘了关心到他，那他也觉得他也身体撑不住了，
他也很需要关心的。
对，那当我再去关心他的时候，他知道我一直都非常挺他，但是他跟我讲，他跟我说 ：“Leo， 我不能因为你对我好，我就留下来，我也得为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未来负责。”所以，我听完就大概知道他其实心里那些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他也不舍，因为我每年都会特别强调，我最感谢的就是这个员工。
但是我必须要问哦，那你从他这个你有什么 take away 吗或 lesson learn？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对，他讲的真的是很外面一般年轻人或一般的员工讲的，我老板对我好，但是也许真的在这公司我觉得我看不到我下一步啊。
其实我觉得他跟我还有我协理 我妈妈跟我还有他的中介这个主管在聊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很多就是真的给我们企业主一些当头棒喝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但我们资方一定有资方的难处，我们其实不会期待劳方可以完整的了解，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同事让我们真的觉得说，有时候他们很努力做，但是有时候有些中阶主管可能会用一些公司的策略或是规划问题，其实就搪塞了他们的需求，但他们又觉得说他们不能越级报，我不能什么都在找理由嘛，
对啊，
对，所以可能对这些中介主管的一些教育可能也要再去有一些
调整、
对，那再就是我们真的很想补人，我真的补不到人啊，
可以理解啊，我补了，现在大家要理解，
其实我补了，其实我们
补不到人啊，
我们一直在补人，然后人一直在走，对，我们能够补得到人，我们真的非常希望给每个单位都足够的人、但是现在这个真的是不好补啊，对啊，
完全可以理解，
那只是说反而是在这个同仁的努力之下，虽然这个部门有补然后离开，后来没有接着补，他还是撑下来了，所以是他真的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反而没有因为他多做而去给他适当的关心，一直觉得他应该 OK， 因为这五年他就这样过来了，
因为我可以理解了，
而且再来就是其实特别是 Stokey 这五年是连续成长，每年都有个 30%， 自己算算大概是将近三倍以上的业绩，所以我最近在想说我怎么样今年还要再一个 30%， 我就要先算说我有多少产能，我一个月要做多少，我都算好跟大家讲，但是就是做不到，所以我才发现说其实他们已经极限了，所以 either 我补人增加我的自动化的设备，不然就增加我的场地跟我的组装线，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有在够了，只是
速度没那么快，很多东西真的很难一步到位，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我们已经在他这个中阶主管要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拼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规划好了，这个中阶主管跟这个同事之后会直接转过来挂到我的名下，由我直接管，挂在我的产品事业部里面，那第一个先等这个中阶主管身体 ready 了，然后没想到他有这样的问题，你再去跟他解释说已经为时已晚了，
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等于是那个速度其实是比不上员工，其实内心有一个需求一直都没有去看到，
而且其实他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在想办法扩产线，我的四号厂现在正在弄，七月会弄好，所以我的场地跟我的设备一定会补，那我就差人跟调度还有 说明，但就是晚了这一步他就先提了，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有可能他真的觉得那这样再拖下去还是没有看到他需求，站在他角度可能觉得必须还要再个半年到七八个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要等到你的你 就算你的产能开始了，你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pilot run 干嘛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
第一个是他身体，后来才发现他的身体真的是快撑不住，所以我们赶快知道这件事情，确定他要在短时间离职的时候，马上就 找一个有经验的更资深的，但坦白讲薪水也比较没有比他高，但是也是好的薪水，但是去跟他一起做，希望尽快把他接过来，那他也有想过说其实他有点动摇了，他就说那如果我之后有可能回来的话怎么办，那这个人是不是要取代我，其实我们现在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以前是希望请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有三个人四个人做两个或三个人的工作就好了，因为有一个会变成代理人，有一个会请假，甚至有一个会离职，所以我们希望多多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干部出干，
但是因为这样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流动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
没错，那我们最近在说到数位转型，那我们数位转型组织流程系统数位化数位优化，那真的数位转型是一个创新 DNA， 但这些东西很多人需要什么人才啊，那我们中小企业在不好找人才之余，其实我们反而很希望赋能员工，在这些觉得有一些好的基础愿意多学多做员工，我教你更多，我想帮你做更多事情，
是啊，
对，但是就是
人才就很难找、
时间跟人我就是补不对， 我如果这个人我们家我们的人资如果更早把这个人补进来的话，如果这个员工的中间有更早跟我们讲我们更早把这个人补进来让这个团队更完整
的
时候，
就真的只是一般中小企业的问题，本来就真的不好补到人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所以等于是利友进到千富是自己家里面
的，
但是换句话说从你刚刚的口语中，所以你要跟你妈一起工作
哦，我们家，
请问你现在跟谁跟哪些家族成员一起工作
？OK， 我父亲已经
退
休
了 okay,
对，我父亲现在工作就是打球泡汤。
OK OK，
那我母亲在负责人资管理处， 财务总务也算他的啦、okay. 这样子。那我老婆也在公司、嗯、那现在是我母亲跟我老婆还有我们三个 share 一个办公室。
OK，
所以很 close 啊。那再来我哥哥是总经理、嗯、那我是13年的时候，对，我13年回家、
嗯、
那在那之前在一个 LED 风厂待了8年。但我哥不一样，我哥从18岁就开始半工半读，所以我哥虽然只大我一岁，我71的，他70的、嗯、但是我哥从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工作历练了。对、
哦、了解。但是你哥是比你更早回家工作吗？还是他
更早？就算他根本没有离开家里过、啊、
他18岁就等于是
他18岁就在家里半工半读到现在了、哦、那他现在已经40岁了，所以已经22年了。
很厉害耶。
我非常的不简单，我非常佩服我哥哥了。对，
可是我必须要讲，婆婆跟太太一起工作，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这就是我妈跟我老婆的智慧啊，他们其实相处的还不错了。其实有时候我妈甚至会取代我跟我哥的角色，因为最常陪我妈的是我老婆、
哦、
所以反正我妈什么都跟我老婆讲，他们又在同一个办公室啊，我跟我哥常跑外务啊，或者是跟朋友应酬啊什么的、嗯、这样子。所以在很多时候是我老婆在做这一个 buffer。所以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压力很大哎、欸，
所以才选他、啊。对啊，当然，而且
不是因为等于你们一起工作、
嗯，
然后他还要再跟婆婆一起工作。
对，
那我问一下，请问他会不会处理一些到家族事之间的事？我讲了家族可能是、嗯你爸那一边的啦，你妈那一边的需要他去处理吗？
他都还蛮帮忙的呢。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哦、啊！中秋节啊，大家要吃饭，还是过年大家要吃饭，然后他就要开始算多少人啊，哪一家那么怎么样？他请问他要做这些事吗？
这个还好，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爱吃饭的家族。
哦、
对，我
OK 好。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阿嬷几年前过去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的亲戚姑姑们都会回来、
嗯嗯嗯、啊，所以。
我从来不记，其实我都是大姑、二姑、三姑什么这样一直叫，然后姑丈叫、嗯，其实我都不记得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嗯、就习惯叫二姑姑，这是二姑丈、嗯。但是因为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是我老婆在帮忙的，她反而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然后每一个姑姑、每个阿姨都好喜欢我老婆。然后我甚至我的社团朋友，其实跟我本来没有这么熟，或者是不熟。但可能看过我老婆或者跟她一起上过课、嗯、就一些高层的主管、嗯、一上台说我好喜欢你老婆啊，
应该叫你老婆来上的啊。
Why not? Why not? 我觉得有机会啊。Why not?
不是因为我懂我那意思吗？等于是跟你几乎是24小时，然后你上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万一真的偶尔可能还是要处理到家族的事，重点是还要跟婆婆一起上班、嗯、
我们还住在一起，我们是就很传统了嘛，楼下是工厂，楼上就是住家，所以我们是就是公司是同一栋、
哦、
公共的公司是的，对，公司是同一栋，所以我们住5楼，我爸妈住4楼，办公室在2楼，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一个礼拜都不用离开
那一栋，就对，反正你们也不会饿死啊，我相信、啊、
对，所以其实我老婆真是非常的长时间跟婆婆在相处。
哇，压力好大哦。
这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嗯、如果有婆媳问题我绝对是听老婆、嗯、
okay, okay.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妈的智慧，我妈会叫我要听老婆，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一直长期下去啊。那这样不错。可是我必须要问你哦，所以请问你觉得回家最主要的挑战在哪里？因为你已经8年了、嗯、我不知道这中间从第一年到现在，因为你有说原来人事是你完全之前没有想过，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离开对你压力这么大，会是每一年会有你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挑战，还是其实前面也还好？
每一年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挑战，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不知道挑战是什么。
你不知道挑战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 control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吗？
我其实回家过3次，那我第一次是因为一些家族的关系，然后我就被叫回来了。
嗯，
可能就是先可能打个预防针，如果有什么事情说弟弟还在、哦、对，我就被莫名的叫回来、
哦、okay, okay,
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前公司上班，那已经是、嗯、业务经理了、
okay.
所以其实我要处理很多人，我部门有十几个人、哦、这样子。
那回来也不容易耶、哦、十几个人耶。
所以那时候我要辞职的时候，其实公司是不放人的、嗯、那时候我是业务经理、嗯、我已经算是在那个部门是最大的，其实我上面没有人、嗯、那为了要接我的位置，赶快从外面再调了一个副总回来要接我这个主管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那一间公司，我后来从母公司被调到子公司、
嗯、
后来也算极资深，然后公司也被我从慢慢的，我记得我第一年做6000，第二年做2亿，第三年就做3亿，
嗯，
所以我在那边有不错的战功，那这些都是我们打下来的，所以要找一个人回来接我。 所以我可以回家、嗯、但他们后来还是不放我，他说利友不然你先用留停的
哦，留停嗯，
对，那因为我很感谢我以前的公司交给我说、嗯、OK 就先这样，反正我也搞不清我回去怎么样，
嗯，
就真的就是不知道回去要干嘛，我真的每天就看着一台电脑，看到想睡觉但也不能睡，就一直看着一台电脑，我回去两个半月没有人跟我说我要做什么，每个人都跟我说自己找事情做，所以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其实超茫然的、哦、我一个我其实很多人我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人需要我做事情，但我回来在家里面那放在那边没事干，
嗯，
我也觉得很可惜啊，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叫回来，所以我大概后来大概撑了两个半月我也受不了了、嗯嗯、我就直接又回去前公司了，但是事实上呢、
okay.
你只要离开了留停，你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做，
对啊，
所以你再回去的时候
不是也很尴尬吗，
我也不能够叫他们把工作吐回来给我，
对啊，
本来我是最大的主管、啊、变得我也有主管了，但我的主管其实也没有我懂、
okay.
那这些人其实以前也是我的人
OK
对，但是可能人缘比较不好，那个新的主管那个人比较好其实就开始会选边站了你知道吗，
天哪，那你那时候真的是有点进头，好像你选了一个对的路，但是你又好像退路又好像又让你觉得好像进退两难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大概再回去又服务了一年，其实我、哦、其实我也觉得你已经交出去的就交出去了、
嗯、OK
对，我们不用两双头马车、嗯、那我觉得我在那一年我能贡献的我也再贡献出来、
okay.
也带进更大业绩
OK
后来我就决定 OK 我又离开了
前公司，
对，那我又回家里面、嗯、这一次待比较久，这一次大概待了八个月左右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这八个月来其实我哥哥也就是我们总经理、嗯、他其实完全不知道叫我做什么，因为没有你公司也是这样子啊，
对啊，
现在有你了你到底要公司怎么样你要跟我讲啊，那我的意思是你们
叫我回来
的,
回来的、啊、
但你们对我完全没有规划，那时候也刚开始有一个雏形要去做成品、嗯、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前
做自由品牌吗，
对，那时候只是做成品、
哦 okay、
也还没有想到自由品牌这一块
OK OK
对，所以光去推成品这件事情也是在酝酿中，那后来开始要做自由品牌的时候、嗯、其实我那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觉得到底回来做什么、嗯、那
所以第二次留了八个月之后，
对，那又是前公司，
然后所以你又回前公司吗，
对，我前公司的主管
LED 那一家吗，
对，又跑回来把我挖回母公司，
哦，母公司 OK OK
对，因为他跟我说、嗯、中南美洲区的主管
OK
要去生小孩，他希望我回来可以接下这个、
嗯嗯、
那之后他就要回来了我还继续接、嗯、他把这一个、嗯、主管对、
嗯、
的主管可能已经有小朋友、嗯、也许有些工作的一些内容
调整
一下
OK 可以理解，
我那时候回去就跟我哥哥跟我们总经理在讲这件事，我说那个前主管他也知道是谁、嗯、又要叫我回去了、
嗯、
我哥就愣了一下只跟我讲一句说薪水谈好一点啊
所以你就回去了，
因为薪水谈的也不错、
啊、OK 那请问回去前东家多久，
我这次回去也是 大概也是待一年左右，因为我又觉得回去其实是另外一场战争的开始、
嗯、因为你是不同区域了不是吗，同一个产品吗，
其实是换产品，但是没有我以前的产品熟，但 OK,
okay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等级是管理，
对啊，
重点是管理还有 你的人怎么样去运作，还有出差展览这些东西，
对
但是我已经离开了这些时间，我不知道母公司已经是值得改变、嗯、跟我当初还在母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太一样，
了解，
回去就发现我天啊，这是一个战场、欸啊、然后我回去才、啊、我回去不到三个月、啊、把我找回去的主管就辞职了，他就被挖到了、那个、
他是被挖走的，
就是他也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可能有个机会，
理解，
对、
嗯、
就被挖走了
OK
对，坦白讲也是被你的前同事挖走了、啊
OK
对，然后就突然之间这一切又掉到我跟另外一个主管的身上、对，那好吧就接吧，既然是这样，但是接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说第一个这已经不是我当初以为的公司
那样的 OK
第二个找我回来的人也走了
OK
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欠什么东西了，
对对，
当初你们对我很教我的其实我能够做我都做了，
嗯，
但是在种种这些事情再加上 LED、
嗯，
其实那时候2012、2013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怜的，很可怜，没有毛利，对，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已经找不太到留下来 的
动力是什么，
动力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再让我下面的人留下来，因为公司也上市了、
嗯、
然后能够上市的也都上市了、
嗯、
然后没有毛利，我不知道怎么样让我的下属或是告诉我自己说你再留下来你再努力一点你就会得到更好的配、
嗯、
或者你对学习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其实我自己都快听不下去这一套了、
嗯、
那就在我最失望的时候、嗯、我决定又最后一次跟公司提辞呈，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些 argue 了，其实坦白讲也不是走这么漂亮、
嗯、
我就是过完年一回来我就辞职
OK
对，因为我心里有、嗯、坦白讲我那时候心里有很大的不平， 这样。我觉得其实我也为了公司不少，但是公司今天是为了就我觉得可以更好，所以我其实有一点故意要去做这件事情。Anyway， 后来离开之后，这一次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我只是很想逃离那个环境。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其实有点伤到我了。
所以你只是单纯想要逃离外面的世界，所以第三次才回，就是才自己回家。
其实第三次我本来也没有决定我要回家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想要再试试，我还想要试试，因为我一直在同一间公司这样服务了来来回近八年。我想看外商长什么样子，我想看台北市的公司长什么样子。
了解。
对，因为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些科技业上班，是一个 trends， 所以我们很自然往 LED 投。那 LED 那个时候是最夯的。
理解。
我们前几年真的毛利也非常漂亮，公司后来上市股价 还曾经是一度是 LED 的股王。不过好景不长，一年内就 坠落神坛的。其实我很想像 Miko 你们那样的生活在101上班，然后每穿漂漂亮亮的。Anyway， 但当我那时候在还没有下一步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聊，他就说之前你走了八个月的时候，然后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回来接了我的位置，那现在他也要走了。
哦、OK，
我哥就说不然你也回来接他的位置好了。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完整下决定，因为那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必须我即刻马上处理。
OK，
因为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快跑了。那个对我而言是无比的恐慌，因为已经分分合合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有可能会失去他的感觉。而且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觉，这次如果失去了可能就没有了，
就追不回来了。
对，所以我第一个是想法是先把琳达追回来，
先把你现在太太追回来，
先把琳达追回来。然后我那一次就跟我自己讲，我要趁这股冲动一鼓作气，不要只是把他追回来。
OK，
我这次要把他娶回家了。然后再确定我要做这件事情，追回来了，也已经开始计划求婚了。那我也就顺势就答应我哥就留下来，然后这一留就从13年到现在。
到现在就对了。
对。
那所以我比较好奇，所以你一回去就开始接，就等于是自由品牌也开始成型了。
没有，其实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
1% 也不到，还是很小啊，非常非常小。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是从一个金属加工跨到手工具，所以这两个东西本来就不相干，
就不一样啊。
所以光是做成品这一段就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客户要什么，我们连产品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懂什么叫手工具，更不用说专业的扭力扳手。
那谁做出来的啊？就是你知道成品你总是怎样摸索出来的
啊？我们只是有一个 know how。 那坦白讲，我们自己是一些笔电大厂在做转轴这个专业，我们从2002年就研究这个一字型的转轴这样子。那还有 GPS。 那其实差不多2008-2009的时候，其实你像个 iPhone、iPad 出来的时候，笔电销量少了多少？
对啊，
所以我这个 know how 忽然没有地方卖，因为就没有人买笔电啊，你哪来的兴趣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做 GPS holder 也做得很开心，以前一台 GPS 24000你都买，
现在很便宜、啊，
现在200块你可能都不买，为什么呢？因为 Google Map 是 free 的。
对啊，
所以我们有像 Nokia， 我们没有做错事情，我们技术是对的，但
是
我们被市场淘汰了。
但
是
技术给淘汰了，市场的
是 trend
的那个 trend，
笔电就不卖了，你就没得做了。他没有下单给我，你们不买笔电就没有，大厂就不下单给我们，我们就没有用了。对啊，所以我们是被迫少了这个营业额，所以要怎么补回来呢？那在这么多思考，我们想要换个方式。以前我们一直在等人家下单给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2002年就开始研究的 know how 变成一个产品，然后去卖给别人，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掌握这个东西的方向跟未来？所以那时候只是想说怎么样把 know how 变成产品，可以卖钱，可以补我的业绩。那在一些 我哥的长辈的一些贵人朋友就说，其实我们在这行锁刀片永远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你不要说锁刀片，连Miko， 我相信你锁任何东西你都不知道标准是什么，你就是锁紧就好了。
对啊，不然
但你怎么知道什么叫紧？
就是我用力气已经觉得我耗费力气已经很紧很紧、
那你第二次锁可以，你第二次锁还是一样吗？
第二次锁反正对啊，等到我觉得它很紧、
对对，那是
没力气就可以
了。那是你觉得，
对、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 无法说服人，因为你没有标准。
是啊，
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明一个东西，可以每次都让你确定你锁的扭力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扭力是经过大厂认证是对的扭力，
然后就可以啦，
你就可以把锁付这件事情做标准化，做 SOP。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人在做？其实有的，其实很多大厂都在做，只是他们都是泛用型的，没有人去针对 CNC 刀片去开发专用的扭力扳手。所以我们本身就在锁这个刀片，所以我们是先解决了 自己的痛点，再把这个痛点当卖点去卖，
那个需求其实他就是有这个需求，因为你们本每天都在
锁，因为我们40年就不会锁了，我们都锁40年，而且这东西锁坏的影响更糟糕，所以要保护这颗螺丝。
所以你们的自有品牌它其实是在锁 CNC 的刀片啊。
我们的初衷，
我从头到尾都以为是市场上面 B&Q 啊，后来我什么都买得到。
我们的东西单价比较高，所以被锁物要有一定的价值，你才愿意买这么贵的东西
去
锁
它。
我讲一个我们比较成功的案例，现在脚踏车很贵，以前一台脚踏车几千块、几万块，
现
在几十万都有，
对
不对？OK， 你的一台卡蹦纤维的脚踏车，它为什么轻？因为它是碳纤维，
碳纤维啊。
但是碳就很脆，
对啊，
易碎，
对啊。
但是你有想过，你如果锁椅垫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卡蹦锁坏了，你会不会很心疼？
哦、
你的几十万就挂掉了呢、
啊啊。
OK， 所以有一些配件厂就想到这个趋势，你愿意买几十万、几万块的车身，你一定会愿意买一个1000块、2000块东西去 make sure。你有把坐垫锁紧又不会太紧，因为这是一个有关安全的问题，
然后我的锁紧是在那个标准的，
因为你如果锁的不够紧、你可能骑乘到一半一个 cooler 你就椅垫沉下去、你会跌倒，你会受伤，所以你为了你的安全，那再来锁太紧、你会怕把车子锁坏掉，那与其有这两个这么不想发生的事情，我不如花多一点点钱、买一个可以确保这两件事都不会发生的工具，
了解，
这时候我的产品就 kick in 了。
所以这是你的自有品牌，那请问怎么开始你自己的自有品牌？因为一定不会有人理你啊，
不会不会不会，
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对 对。
然后又不是像大厂，我可以砸钱做很多的广告，干嘛杂志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产品的时候，就先遇到了规格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客户要什么，你自以为这个好用、但是事实上真的去给消费者用、其实消费者的回馈那才是真正的好用、所以我们先把产品的使用面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那因为本身是车床，所以做这些变动、对我们相对是
简
单的，因为
对对对，
我自己的车台嘛，
是啊，
你去叫别人车别人不会帮你车这一点点，但是我用研发的角度，我可以重复车，我可以去在外加工，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第一个改变 spec 去合乎客户的需求、对我们不是问题。
OK，
但是问题是找谁卖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可以问说，这个算是你回去前几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吗？找谁去卖，怎么去宣传，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的，自己的自有品牌。
我哥把产品做出来了，他做了一个最对的决定，就是请一个我们台中的贸易商，他是刀片在一个台湾品牌刀片往国外打的总代理，他卖刀片，那他的客户是不是需要扭力起子？
是啊，
对，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会是强强联手。反正我本来就也是要卖你一只20000块钱的手机的，
对，
我再卖你一个2000块的壳，你会买哦？
对啊，
对，因为这样弄起来这是一个高级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哥的这个策略是对的了、但是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OK， 我找到了第一个有潜力的客户，有 sense 有质感的客户、他会帮我 tune 我的产品，但是我遇到第二个问题，他其实不想投资你的行销啊。
可以理解啊，
我帮你卖那品牌你自己做嘛、我为什么要帮你打品牌？
是啊，
展你自己去参 啊，商标的费用专利版就是我们的、那你自己付商标，自己去做网站、所以以前我在 LED 的时候，因为公司毕竟有点名气，其实还是属于卖方市场，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理解，
对、所以我其实不太习惯买方市场的感觉、所以你的地位换就低了很多、那再来刚回家你也没赚到什么钱，就但是商标注册做网站一花都是几十万的，
是啊是啊，
对，然后还有那如果打品牌还要参展倒是还好、但是就是你要做贴纸做商标、买盒子、这盒子还指定要从欧洲买回来再出回欧洲所以你就会开始发现说，当你要做成品跟品牌的时候，其实比代工要付出很多很多的钱，
是啊，
但是这些钱其实在负面看起来都是浪费，
没错啊，
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有技术，我们饿不死，为什么你要去瞎搞一个其他东西出来，
然后一直在投钱啊，
一直在投钱，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很老一辈很多都会这样讲、
所以品牌开发就花一笔钱，对不起，产品开发，然后因为是其实我们不想做品牌的，是因为代理商不愿意投资品牌，我们才决定好那我们自己投资，所以我们才开始去选找名字，然后去注册商标、我开始学着去做网站、弄 SEO、其实我以前负责业务就好，行销不是我的事情，行销参展那都不是我的事情，因为有另外一个团队
、
负责部门在做，
对，
但是我回来之后就是这个 Sloki 就是我的，我就是主理人，所以只要 Sloki 要什么我就得生什么、所以我开始要去拜访 各个供应商，开始要学做网站，然后 SEO、然后开始。但我们有一点是还不错的是，我因为我在前公司有大量的参展经验，我那时候一年大概有三个月到四个都不在台湾，但我哥一直都在台湾。其实我哥一直想出国走走，那我回来我也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就带着我哥，他想去哪个展我
就
飞过去看
去，
对对对、那其实也不错啊，就是因为我也快结婚了、我们就顺势去各国bachelor party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跟我哥在那段时间的有些革命是这样又建立起来、大家边学边玩边再去认识，不然其实我跟我哥算只差一岁，但我们真正的认识彼此真的是从我2013年回家那一刻开始的。我其实跟我哥哥跟我姐姐其实没有很熟，甚至连我父母，因为我很小，我国一就住校，就一直到高三，然后高三我又出国，我一直到2003年我才回来，然后一回来没多，零四还零五忘记，一回来我就进爱迪生，爱迪生这八年我几乎也没有好好的跟家里面共享任何事情，就是一直忙，非常忙，非常的忙。这样子，那品牌
出去看了别人绕了一圈，
你开始知道客户要什么的、品牌雏形。那最大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好险当初代理商不愿意投资品牌，所以品牌是我的。
是啊，
那再来就是因为他不做网站，其实本来是他们说他们要做的，但是后来他们很可能评估之后觉得这个太贵了，就叫原厂做，做完给他们用。我就真的我花快将近30-40万，请了就在这一栋楼的一个供应商，对，做完之后他说他不用，我就整个。不是你叫我做的吗？
对，
因为他后来发现做出来的数据在我这，他不要。但后来等我网站做起来的几年后，他也做了一个网站，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一些实体拿到的东西。那从网站开始之后，我们也没有停留在那边，大量参展。我们其实在 COVID 之前大概每年有12到15个展，一个我们自己参加是可能6个，那可能代理商参加的可能6个，那
几乎每个月都有。
对，几乎每个月都有。所以我要讲我们不会每个都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巅峰期的时候，我哥大概一年四个月不在台湾，我1年3个月不在台湾。因为我后来像一些越南啊，或者是越南中国比较不关 Sloky 的出差，我就不跟他去。前期一些其他事情我已经帮他打点好了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展览的曝光还有 SEO 的加成，其实我们很迅速的就真的每年 30%, 30%, 30%, 30%, 一直上去这样子。但更特别是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东西就是用在锁刀片上面，
是啊，不是吗？
但是问题是对手工具而言，一个我们的东西是一个专利。其实我坦白讲，我在卖一个专利，这专利是我们 CNC 的专利，手工具不懂这个专利，因为他们不会用金属摩擦力的方式去控制扭力这一块，已经用弹簧跟棘轮用几十年了，全世界都这样用，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用摩擦力去控制扭力的，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小，所以我在做 SEO 的时候其实很好做，因为我很容易就是一个什么全世界知什么、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些新闻媒体也来采访过我们，我们拿到知名度，甚至我们还把它转换成订单过，实质的订单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后来我们的东西被人家看到了，应用在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
例如呢，
刚刚讲一个
是 CMC 吗？
只要需要锁付的东西，大家都希望可以有 SOP， 只要被锁物是贵的，大家都希望知道锁的准不准，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切进几个市场比较特别的，脚踏车、枪用、真枪、锁骨钉。
锁骨钉不是脚的那个锁骨钉吗？
不只是脚，全身的骨钉，全身的骨板，就是你
受
伤了，可能弄个骨板，但你怎么那骨板要锁骨钉锁进骨头里面？你怎么知道？
就是医生自己锁啊，不是吗？
这是有规范的，一直都有，只是那一只、医疗级的扭力扳手很贵。所以其实医生也不会一人一支，因为它太贵了。所以反而是就是有一些医疗的贸易商，就是医生要开刀，他会去跟刀，然后提供这样子的器具给医生，这样子。所以其实只是我们不知道，不代表它不存在。其实锁付这个东西在很多地方是有标准的，这样子。很多人没有做专用型的，但是因为我的结构性，我跳脱了以前的限制，所以我很容易帮任何人做专用、做客制。我甚至对我们也有接到那个台积电的订单，2颗，我也帮他做。
所以等于是你前面的话是一直忙着在打自有品牌、打知名度，所以第一年就开始成长。
对啊，
那很快。但是到后面的话是变成可以帮客户直接客制化。
我们的一开始是很单纯的，只是想要往刀具这一块，所以欧洲客户拿下，日本代理商更早就已经拿下了这样子，然后在美国的代理商也选定了， 所以你在市场就已经是 triple 了，本来是一个日本，你又多了一个欧洲，再加进美国，所以很快就三倍就上去了。你要业成长，新产品、新市场或者是新应用嘛，对不对？所以市场第一个开拓出来了，所以就上去了。那再来的加持会在很多新的应用上面。像我刚刚讲，刚刚说的这些脚踏车、医疗，或是三 C， 或是还有那个什么逃生器，他们来找我们，这些订单的量其实很可观。他一做是几千颗的去做 ，but 他的这个几千颗，你换到手工剧场，他们又看不起，太少了。
对啊，
你没有个五千一万的，没有人要帮你刻制这个东西。这样子，所以以前做不到的东西，在我这边都有可能可以小成本去做尝试。
但是我就会想要问啊，你的等于是说你的老板你哥他会觉得哦，你接这两颗有赚钱吗？这样还要接？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为什么我可以接这两颗？因为这两颗刻制的是扭力，所以其实我的料不变，
对吧？
都是一杯咖啡。我今天专门为你调你个人的两杯。这个我愿意做，但 但是你不要每天都叫我克制两杯，我一次这样我会叫你一次下个两百杯。
但是我会想要知道是说，所以在你回家的这段期间，这八年来你们都不会吵架吗？跟你妈、跟你哥，你懂吗？因为你前面会，你知道会让你很容易很痛苦的，就是意见不合的时候啊。
就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一开始的无聊，那真的无聊到你不用想吵架就无聊嘛，根本没事干。那个时候我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痛苦。我说真的无聊到我觉得我患了嗜睡症，就一直无时无刻我都在睡觉，因为我真的没事干。但是你醒了，你等一下又可以继续睡，我觉得那是个病。所以我刚回去的时候，其实我甚至有跟其他朋友聊，我想要去看个医生什么的什么的。那后来是因为开始找到事情做，然后我会顺势加入了网商会，然后去学习网站这一块，从网站这一块转化很多事情，更多的事情给我做。所以一开始是自己找事情做，但像就像你讲的，等你事情做起来之后呢，是不是就要讨论，就会有很多的意见的冲突。特别是坦白讲，我觉得我哥哥跟我妈妈，他们是一个比较不愿意去妥协的双方，各有各的理，但是总是会习惯有时候在公司讲私事，在餐桌讲公事。
对啊，
对。那以我的立场，我回来之后，其实我听比较多。我跟我老婆一起，我们都是听我听我哥这边讲什么，我老婆听我妈那边讲什么，然后我再听外面的朋友讲什么，我们再去各个去击破，去让我哥跟我妈知道说，其实怎么做是比较好的方式。
可是你觉得这样是有用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讲，因为家族企业跟家人合作就是最困难。我觉得越亲近的人，越 close 的人，就是越难去沟通啊。
其实真的是 OK， 我觉得先摆脱家族这件事情。在外面上班一样会受气。
是啊，是啊，
老板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啊，没错啊，
你不会去 question 他，你不会去叫老板说，请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叫我这么做？
没错，
因为他比你忙。
对啊，
他一句话就是圣旨。
对啊，
那我以前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一直都有主管，可能以前是业务主管，最高到直接到董事长，直接给我指令这样子，所以我很清楚怎么对上工作这一段。但我回来之后，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讲说，我要记住这件事情，我哥哥。他同时是我的总经理。今天总经理变成哥哥了，你就可以去对他大呼小叫，你会去希望用弟弟的角色，希望他跟你解释清楚。这是因为你又跳回家族去了。但你想不想？很想啊，我非常的想，但是我会尽量去跟我自己说，他是总经理，其实负成败的是他，最大的压力是他。所以除了在协调他跟我妈这件事情，我跟他的很多冲突呢，其实我都是先吞蕊，因为
你是先妥协的那一方。
对，我是先吞蕊，那我会把我想讲的话找时间去跟他讲，我不会在会议上跟他起冲突，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但是私下
也那厉害耶，
所以我很会。
你懂那意思吗？那你要很会忍耶。
这就是以前工作留下来的很多你的处事方式嘛，你有先吞蕊，然后其实主管到时候董事长之后还是会来问你意见，因为真的比较懂的是你。那所以我以前就练就了我以前是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还有明年的预估，所以写报告对我也是家常便饭，非常会写，非常会打字。所以我每次都会找时机去跟我哥说我的想法，或是刚刚那个是怎么样的。如果他真的没有空听，其实我会把它全部写下来。但你仔细想想看，其实我们以前不就都是这样去说服你的董事长跟你的总经理吗？
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因为你在家族里面工作，你跟你的家庭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会很容易忘掉说他现在是你老板，他现在是财务主管，他现在是什么什么，麻烦用一个很专业的态度对待，然后去沟通，
这个是非常难免的啦。对啊，那其实我自己努力去做到这样，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气。 但是其实人非圣贤，我哥有时候也会这样子，但我觉得 有一件事情让我比较感动，也 让他比较知道我的立场。因为我当然我会跟他分享家里面事情，那我就跟他分享 一件为什么我跟 Linda 的，我跟我老婆的吵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隔天可能在上班中跟他有些冲突，他就突然骂了我一句，你这样子跟 Linda 有什么不一样，你凭什么骂 Linda、你凭什么心里有点愤愤不平，那次我就很生气了，我后来好像用 LINE 跟他写，我也没有直接呛他、我就说请不要拿私事来骂我的公事。
哦，对，这个是对的。
对，但我哥后来也跟我道歉了，所以我觉得他知道我的老二哲学、他其实越来越懂，那他也尊重我、那我觉得这点我哥是做两个，比方说当初我要走、他只讲一句薪水拿高一点，今天我直接跟他说不要用私事来骂我的公事、我哥也是跟我道歉。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对，很多时候家族企业你就是很容易忘记，然后常常可能用公事骂私事，私事来骂你公事。
因为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件事情我真的非常生气、我哥也 理解为什么我是这样想法、但是跟我在公事上面你觉得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不是啊、你不可以拿私事跟公事混在一起，这个东西一混起来你会气死、真的会非常的生气、
那我要问你哦，这八年来啊，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曾经我想要再离开的，有吗？
哦、没有呢。
哦，这都没有了，从你的自由品牌到现在
Sloki 对 Sloki 我最后一次回家的契机比较不一样、第一个我没有期待，第二个我已经很确定我要结婚了，那我既然要结婚了、其实我就不想再回去过以前那种摸咪摸利那种一直工作的生活、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有一个更自由的工作。那我一直知道我老婆跟我妈很合，我老婆我妈从以前就非常喜欢这个女朋友，那所以我回家也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要让我老婆也去接下我妈这个位置，所以你说但也不太可能走吧，我老婆整家人都 candy 来啊，对啊，如果我走我老婆还待着那哪啊、我老婆走我待也不是，
但是也是很厉害、因为你是第三次回国、然后这八年来已经算是很稳定，当然挑战还是有啦，只是说已经没有那种我真的是受不了我要离开了。
前面的品牌跟推广之路先让我忙了个两三年、但是两三年后其实又开始回过头了， 我要做什么，因为事情又开始驾轻就熟了，其实我们开始又开始 没事干的，那也很刚好的一直有新的应用还有新的学习学习，那甚至之前也有人希望找我们做上市柜的动作、所以会突然有一些需求让你要去学新的东西，而且是未知的东西、那甚至为了去应付这些未知的东西，你必须提前去准备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朋友这样子。那后期我们除了自己参展之外，就是一直我以前是绝对不会花钱上课的人，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有些课程你就是真的必须花钱你才上得到。我永远记得我哥，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就问我哥说，都没人跟我说要做什么，我哥就跟我讲一句话，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就去上课。
那要上什么课啊？
对，但是我就说那要上什么课要上什么课还要我跟你讲哦，你自己去找
OK， 那你在你回家的这段期间，你开始在外面等于是重新进修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就是那个种类是什么
？SEO 做网站。所以我还蛮感恩我身边有一些，我们很早就有个二代会，我大概二十六七岁，我那时候还没回家，但是中小企业总会办的二代会，我哥是第一届，我是第二届。那个时候这些朋友到现在还在，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当我大概32、33回家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这些朋友就突然跟我说。Leo 有个会叫网商会，你去参加，那边可能有你要的答案，
然后你就去了，
我就去了，
你就去上课了，
我就去上课了。
这个是你第一次在外面花钱去进修的课，
是因为以前你在假郎桃楼的时候，你不太可能一年缴一万多块会费，或是一堂课两万三万的这样去上。
对啊，是啊，
其实我刚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很不适应的，我就觉得钱很贵、钱很大，不太想这样花。不过我从朋友得到了资源，然后再去上这些课程，真的可以帮助。第一个，先消耗掉我的时间，给我新的想法。那也刚好做对了这件事情，做网站，因为有网站一直让 Sloki 在被找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不败之地。因为第一个，这东西我们的东西本来就很特殊，那名字是特殊的，没有 Sloki 这个字，那再也没有人再去做牛力扳手什么相关的 SEO。所以我其实蛮快就很容易被找到了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做网站这是一个莫名的东西，那后来持续可能也因为一些需要被并购的事情又得去学财务，所以我们又开始去找一些老师上财务课程，那后来还有一些订单或是一些 产品面的时候，你必须认识新的朋友，去截取新的知识。所以我们一直大量参加社团上课，然后找新的知识，再去上更多的课，再上更高级的课。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子。
那我必须想要先问哦，你回家的时候，请问员工都怎么看你啊？因为你刚才你知道一开始你说没事做，那我就很好奇周遭的人怎么看你啊？啊，这个人在冲啥？
应该讲，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回来是做什么的。那他们
看，但是你有感受到你知道其他人眼光吗？
有。我说我不知道我回来要做什么，他们更是不知道你回来能做什么。
对啊，所以就会看着
你、
啊。你
不在之前就已经是这样子的。
是啊。
你回来，你到底要做什么？每份工作都有人做，
是啊。
甚至你去做，他们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来抢我的饭碗？那是不是交给你了 ？Maybe 我就没有这个工作了，或者你做得更好。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期待，但是又很怕受伤害。那对我而言，我回去其实很像又从零开始，
可以理解，是
很像你又大学生初入社会，另外一份工作。但是现在看你的人不再是你的主管，而是你们的员工。那他也知道我们在外面留学过，外面上班过，他们想看，他说
啊，你能做什么？
对，我就个，但是我真的不懂，我真的没有比他们懂嘛。第一个，我就不是师傅，我也不是阿弟，
对啊，
我也没有干过生管、仓管、品保。都没有，我就是只会卖。但是有时候卖不是一个 skill， 它不是一个，你没有认证这件事情。所以我回来一开始其实备受，不是备受 期待，有时候是备受欺压。因为 你需要些什么资源，其实你去跟人家讲，人家虽然不会说不，但是也不知道凭什么，凭什么你说了就要给你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以前在前公司的 style 是比较push 的，我们是很凶，非常凶，
可以理解啊。外面的 sales 真的是这样、啊。
对，那因为我们从以前的董事长、主管，其实一脉相承，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铁血纪律的公司这样子。但是我回来之后，其实都不一样了。我们只能用爱跟关怀去跟员工讲所有事情，而且生怕他们离开。
对，
他们可能有个风吹草动，公司没有照顾好你，愿不愿意再给公司一次机会什么的？
可是那你觉得大概到什么时候他们看你的眼光会是比较那一种好像还可以做出点什么哦，你好像真的可以做哦。
像刚刚讲，其实我离开过两次，第三次回去虽然已经没有期待感了。
第三次
对，但是
有歧视吗？我都快笑死了。
其实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前面所学的毕竟会有所用。
当然啦，没错。
那我也很运气蛮好的，做了一些对的决定，所以开始让 Sloki 有成长，而且有些成长是 100% 是因为我的回来而拿到的。你说刀片应用是我哥的 idea， 然后这些代理商 前三个日本、欧洲、美国其实都跟我哥脱不离关系。但是因为我回来可以参展，可以 SEO， 别人会找到我们，然后我会外语，我可以直接飞去拜访客户，所以我们后期拿到一些一线品牌的订单。这些订单我们是直接做到客户那边。以前代工我们就不知道第几 tier 人，我现在一跨我直接就是客户的。
对啊，客户端的。
对，我就直接客户端的。所以其实在不管是毛利或是你的 bargaining power， 其实都是更大更快的。而且像这样子的客户，他跟你合作一次，他会希望跟你合作第二个东西、
啊、
第三个东西。
是啊。
那以前是 layer， 其实在到你的时候，其实资讯都是旧的了。所以开始拿到了名牌客户，是世界知名的客户，甚至是我们最大竞争对手，他都愿意给我们代工，甚至后来是联名这样子。所以在家里有了这些战绩之后，其实大家就知道其实有工作过几年，有念过几年书，其实还是有用处的。从这个地方再去慢慢，
不过也要两三年之后，
这大概要两三年之后的事情，没错，大家都两三年之后的事情的。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你并没有进到工厂，你没有进到产线去看他们在干嘛，你没有，你懂我那个意思吗？就是学他们的技术。
其实我前三年
多多少少
前三年真的是完全一点都没有必要进去，因为他们在做他们的事情，我完全看不懂这些机床的操作什么的。我其实有去学过，但是我哥也只是跟我说，你去学个基础，大概知道这是什么就好了，因为他不需要我去做已经有人在做的事情，他一直希望我去做没有人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要一直去找有什么是我能够做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你就不，所以也不会像我们那种传统里面所想，你先进去学，然后你再来讲你要做什么。
这个我想用我哥我们最近常分享的一点来说，其实我们在想二代接班，你到底是应该学好了再回来接班，还是边学边接呢？
边学边接啊，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 ready 啊，不是吗？我是这么想啊。
我哥就是边学边接，但是我不是啊。
但你也没有进工厂去学啊，你前面回去的时候是没有的啊。
但是一定要把本业都学起来吗？
一定要，我觉得了解 50% 应该是很够了吧。
其实我们以我的立场，如果我只是不懂技术，但是其实我觉得管理是一则通则则通，对，其实重点是管理人跟做事情的方法还有系统这些东西这样子。我哥虽然是一步一步的，但你说我哥真的 ready 了吗？他也从来没有 ready 过，他到现在也是还没有 ready， 但是他看的面就会比较广。
对啊，是啊。
但是如果永远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是在做上一代的事情。但是像我的回来，其实就可以很直接的有一些质的改变，我们马上就可以接下国外客户，马上就可以去参展，马上可以拿国外订单。这些是如果我也是边做边学，可能我们两个就 overlap 了。
接你意思了。
所以这个没有一个答案，都好。那我跟我哥这对搭档到目前看起来其实还不错，再加上我哥其实也非常上进，我哥其实非常跳出框框，他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多元，他想做事情很多。那因为我是从外面回来的，很多家里资源不到的事情其实反而是我会的，
可以理解。
对，所以我说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你说叫我回过头去学，但有点难学技术的话，但是学管理就像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数位转型，其实我们反而会用 IoT 啊，或者是做一些MES 的东西。
对，
我们现在在做像业务方面就开始导 CRM， 然后在 RD 方面我们开始用 Teams， 用一些协作软体，希望把每个事情的管理层面再去弄成一些战情式 dashboard。 这是我们这两年从去年不能出国之后，我们反而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在管理面上面去做更多的协助。不过真的是也是很辛苦，员工也很辛苦。
可是我蛮想问的，你觉得回家接班等于是对，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使命还是应该是任命啊？
其实我以前是觉得我没有这个命因为我就这辈子结婚跟，
因为你懂我意思吗？你又第三次回去啊。
其实我这辈子没有想过，一开始没有想过结婚生小孩，那我其实我这辈子也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我其实应该说我这辈子一直努力的事情就是我不要回家，因为其实我比较羡慕像 Miko 你们这样，好像韩剧里面男女主角在台北市上班，对，然后每天穿着帅的，开始勾心斗角什么的，就是很刺激的生活。其实如果我没有回家，我应该还是持续过，希望过那样的生活。但是我最后回家了，我觉得家给我感觉蛮好的，特别是自己有了小朋友之后，对，我觉得没有想，我以前比较会把，我很知道怎么把时间塞满，我是个追求效率的人，我一辈子都在追求效率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知道怎么样过得很充实。但其实我仔细想看，其实我真的我不是很懂。其实我以前从来不会说我很快乐，但是这种我回家了这几年之后，我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充实，我也没有以前那么拼了，但是我却得到了我这辈子没有得到过那种快乐，那种幸福的感觉。
了解。那我更想问，听到别人叫你富二代有什么样的感觉？哎，你倒黑啦，你二代，哎，这太子爷啊，哈哈。
其实坦白讲我不会太去排斥，因为反正我本来就也不是一个太容易亲近的人，对。但是只是其实一般会让人家说富二代，可能在钱这块面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比较挥霍什么的，但其实你认识我的人会比较知道说，其实我在钱这方面是比较斤斤计较的，我对自己其实蛮严格的，毕竟也是一个处女座这样子。对，我的交通工具最多是捷运还有 U-bike 跟共享机车。像我刚刚我是把车子停到我老婆家的停车场，因为不用钱，我再骑 U-bike 过来这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我在流动做什么事情会更方便，我不用为了那台车卡在那边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二代也，我们比较好的是在钱上面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对我们而言其实钱我们也是很珍惜的在用，但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对我是这样子，我会对自己比较严格，但我对家人其实是蛮好的。像我反正我老婆是，有时候你就坐计程车吧，你也不要太辛苦，你就坐计程车，该做就做，其实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我们还 cover 的过来这样子。但是如果我觉得富二代对我而言，我是很坦然接受的，我其实也蛮 OK 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富二代，我们的确是二代，但我们也是个创二代，对，我们有自己品牌，我们也很努力在做很多事情，那我们其实对自己、对朋友、对家人、对员工都很负责。回家之后，那回到你刚刚还问任命还是使命，其实使命反而是我 这几年有的感觉，因为回家久也跟这些员工有很多的相处了。那再看其实 这七八年来其实有很多次的问题，很多的无薪假，很多的市场不好的，其实我们企业主都是想着说怎么样不要让大家有无薪假，怎么样带领着大家度过这些东西。
因为你都很，其实你会很担心影响到员工的家庭。
没错，我们其实以前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永远都有人跟你说你要做什么。
没错，我可以理解。
而且有人追着你做什么，
是
公司会给你下一个目标，
你的 number 要出来。
对，你的 number 要出来。但是回家之后，其实像我刚才，没有人跟我们说要做什么。那请问我们怎么知，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要怎么做，那我们怎么知道再带这一百多个人要去哪里，你的以后薪水从哪付？所以我也逼得我们必须一直去外面找资源，找学习，找订单。我们其实上下班虽然是比较弹性，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所谓的下班，我们永远都在想着怎么样让这公司一直前进。甚至其实以前在外面的公司上班，人走就人走嘛，公司会补人，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的 number 到就好了。但现在你看我的这个同事走，我真的苦了很久，非常非常痛苦。我就想人怎么补，会不会造成骨牌效应，这个新的人又要怎么样去避免他。
是啊，
对啊，我以前在外面不做最大，现在就体验到了员工不做你最大，对，你最大，请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让你变成人才继续留在我们公司。
但是我、这个、那我会很想问的，请问你有想过若不回家啊，你现在应该会做什么？假设第三次没有回家，或第三次又离开了。
其实我没有真的很认真去想过，但是我应该会想要去外商试看看，我想要再去追逐以前想，
你曾经想过的光鲜亮丽，
像华尔街之狼里面的那个里奥纳多的那个 Leo、我想当那样，就是一直往最上面去爬，然后可能不择手段什么，因为我觉得那就是 game， 我会一直要玩这个游戏玩到顶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人生其实我觉得也很精彩，
对、
但也蛮累的。
反正也没关系，想一想而已、
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的自己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是都还蛮满意蛮开心的啦。
那我想要问了，若是跟你一样是二代接班的话，请问你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虽然你好像才回去八年呢、但其实这八年也很精彩啊，因为你回去了第三次。
给二代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多，其实我讲真的啊，如果是我给二代建议，我会建议真的还是要先去外面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你回去其实大概就回去了。
可以再出来啊，跟你一样。
哦、那个我觉得每出来一次都是对你的职涯的另外一个伤害。
其实而且你心理负担很大，
对，
在那个时间点、那两次应该都是。你会建议先去外面晃一晃？
因为我自己的历练是这样，其实我回过头来我要再学什么，其实我都还是有机会有时间的。但是我们遇到比较多的朋友是觉得他反而回去了，然后就好像断了自己所有的可能性。
我理解你这个对，好像是可是这也是为什么好像你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东西，你需要不停新的刺激，或者是你至少要去外面晃过、学过、被人家骂过，你好像才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就像我会把外面的工作模式再带回来，
因为确实是在外面不是用不上的，真的是有可以应用得上的。
如果我们只是一昧的一直在公司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跟上一代就是持续做一样的事情，或是你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其实你不太知道对跟错，或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对，而且或者是可以回到你所讲的，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假设你一直在那框框里面，就会像你刚刚讲的一直都在做跟同一代相同的事，
很有可能啦。对，那我刚刚忽然想到还有一个建议的话，给二代建议，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政府或是很多单位有一些针对中小企业二代的一些社团跟课程，我觉得我非常鼓励一些二代朋友可以去上这样子，那会让你觉得说其实你不孤单。我比较运气比较好的是我很早就上了这样的课程，所以在一路回家的这八年一直有一样的朋友在我身边，我们会一直彼此一起玩一起鼓励，但是呢你会一起成长。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去上这么多课，因为他们都去上这些课。其实我很大有一方是我为了跟他当朋友，我要知道他在聊什么，我也被迫我得去上这些课程。就像你的朋友如果去台大，你也想要去台大，你会一直往更好的地方去这样子。
姐，这也是让你觉得你每一年好像都有成长，
因为每一年都有上不完的课跟教不完的朋友要教。跟他们跟这些比你 level 更好更有学识的朋友，其实
是会让自己成长的啊，
而且压力很大，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懂很多事情、嗯、我为了 catch 上他们，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精力。
哎，那我突然想到最后一个问题哦，那请，因为你认识不完的朋友，相对而言那就是意思是人脉，所以你觉得就像我们，就像在外面上班的人，他也是需要人脉，那二代接班也需要人脉，所以你觉得人脉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产业里面、嗯、在商来说的话还好，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做得到彼此的生意、嗯、
对啊，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零件嘛，对，那其实外面的朋友很多是品牌或是
或者是真的不相干的
行销经都不相干，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说真的会需要一些人生的道路的一些启发，或者是像我们现在需要做数位转型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了。我们其实二代接班，我们常不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世界的下一步在哪边。
嗯，
有些大，我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有 IBM 以前 IBM 的一个那个副总来到我们业师，这是我们去申请来的。
嗯，
他说其实他们以前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会去 pitch 给一些大厂。
嗯，
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觉得未来在哪边，然后一直 pitch 你、嗯、一直洗脑你说其实未来在这边、嗯、你要往那边去 go， 所以我会进来辅导你做这件事情。
是啊，
就像巴黎服装周一样，其实是他们先很早提出来
些衣服、嗯、
对，然后去影响你后面几年的事情、
啊、对 对, 对，
但是我们二代，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没有人跟我们讲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朋友反而会补足了你在资讯上面的这个 gap， 所以我们不至于说永远在做代工的时候因为就等着订单，其实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趋势，你会希望往哪个地方去靠或是去做什么事情，这点是我觉得在这些课程跟朋友上面我觉得最大的是资讯流、嗯、这样子。
了解，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Leo， 不过若是对 Leo 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再私讯我们，我们会把讯息再给 Leo 的。那今天也谢谢 Leo 咯。
好，谢谢 Miko，
谢谢，
好，谢谢大家。